末世防备属灵的沾染玷污。我们今天要特别的讲到防止思想上的玷污，因为思想上的玷污也会带来灵里的玷污。今天我们会侧重讲到思想上的玷污，防止思想上的玷污。如果想要防止思想上的玷污，我们需要学习在你的思想内对魔鬼关闭门户。大家说，在我的思想里，
在我的思想里，
对魔鬼关闭门户，
对魔鬼关闭门户。
阿门。
阿门。
因为人的思想，也就是他魂的部分，很重要。我们这一系列的讲到，我们讲到了人是灵魂体，三位一体的，而魔鬼喜欢在人的魂的部分做工作，而魂的部分也牵扯到你的思想，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在思想上来防备从仇敌来的玷污，否则你的灵就会被玷污，因为魂也影响灵。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如何来防备思想上的玷污。首先我们就要学习在你的思想领域向魔鬼来关门。如果你在这方面失败了，那么你会常常面对与魔鬼有关的问题，因为思想是向灵界敞开的门户。大家一起说，思想是向灵界敞开的门户。房间的家人也跟我一起说，思想是向灵界敞开的门户。而错误的思想是邪灵进入的管道，你要明白这一点，错误的思想是邪灵进入的管道。所以中国人写汉字魂这个词就写得比较好，一个云一个鬼，知道魔鬼在人的魂的部分特别的工作，也就是人的思想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思想错了，你就是打开门户引狼入室，让邪灵能够进来攻击你，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再强调一遍，思想是向灵界敞开的门户。人怎么能够到灵界呢？你是一个肉体，怎么能够够到灵界呢？借着你的思想，借着你的思想，借着你的心灵，你能够到灵界。而心灵跟思想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思想是向灵界敞开的门户。如果你错误的思想，就会向邪灵敞开门户，使邪灵能够得到机会来攻击你。而魔鬼撒旦呢，他也是常常试图通过人的思想来侵入这个人，无论他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如果他的思想开了门，邪灵都可以进来。只不过我讲了，对于基督徒而言，魔鬼很难完全的充满他，完全的辖制他，但对不信主的人，他就没有这层保护。然而邪灵不需要完全充满你，只要他压制你，就能给你带来生病，带来疾病，带来很多的辖制。所以我们最好是无论是基督徒也好还是外邦人也好，我们要学习，要明白，要认识这属灵的奥秘。我们要远离一切给魔鬼有可乘之机的这样的机会，这样的地步，不要让给他。一个人，科学家说，一个人坐在家里，他每个小时他的思想，应该是每一天一个人，哪怕在家里足不出户，他的意念都达到上万个，而这些意念有好多是不洁的，是污秽的，是有罪的。所以无论基督徒也好还是外邦人也好，我们的思想都会产生坏念头，也就是污秽的不洁的思想，这是无法避免的。然而我们却可以不去接受，也就是说不去沉醉于那样的一种不道德污秽的思想里面。就像我们听过一句话说，你不能禁止 鸟飞过你的头，但是你可以禁止鸟在你的头上搭窝。这句话也是有道理的。这个坏思想、坏意念就像是鸟儿一样，它从你头上飞过，你不能说不要从我头上飞过，那天空是它的地盘，这个世界仍然是撒旦的地盘，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邪灵魔鬼就会不断的来向你发射毒箭、火箭，也就是思想上的毒箭和火箭，也就是错误的思想、污秽不洁的思想，而你的人本身魂的部分也会产生萌发这样的不良的污秽不洁的想法。所以有两个渠道都会有产生这样的不洁的想法，所以在伟大的圣徒都无法避免。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选择抵挡、放弃，并且不顺从这样的污秽不洁的想法，这就是防止这个鸟在你头上搭窝。阿们。鸟在人头上搭窝是不是需要时间？它需要停留在那里。也就是说到，如果你想到了不洁的想法，奉耶稣的名抵挡它，赶紧读经祷告赞美，不要顺着那想。有的人能顺着那个意念想一个晚上，那你就知道他的灵被玷污到什么地步。思想上的玷污是最大的属灵玷污。跟我一起说，家人们，房间的家人也一起说，思想上的玷污是最大的属灵玷污。阿们。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的基督徒很刚强、很火热的，突然一个晚上不见，第二天完全变了一个人，很软弱，因为他当天晚上思想征战失败了，想了很多不该想的问题，沉醉于自怜、苦读、不饶恕、污秽、不洁的意念里面不能自拔，沉醉于担忧、忧虑、焦虑、疑惑、不信这样的念头里面不能自拔。当他想的久了，他的灵就被玷污了，他的灵玷污了，他整个人就变了。所以最大的属灵玷污还是在思想上，所以我们今天要强调讲思想上的玷污，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属灵玷污。如果你这块没有防范好，其他的防范再好都没有太大用处了，因为主城楼你都失守了，你就守住一些小城楼也没啥用，主城门都被打开了。那你旁边的人说，保护好你的主城门。
保护好你的主城门。
阿们。那就是思想的门户，就是最大的门户，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征战，就发生在思想领域。你不能阻止谁来敲你的门，但是你能够决定谁来进你的家。他敲门不给他开就行了，你可以邀请，你不能决定谁来敲门，但是你能决定我邀请谁进来，我不给谁开门。这句话的意思呢，你就知道我在讲思想。你不能决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有的时候是从魔鬼来的，有的时候也是从你自己的老我魂生命出来的。再圣洁的圣徒都会有这样的试探，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拒绝想下去。跟我一起说，我能做到。
我能做到。
拒绝想下去。
拒绝想下去。
不要持续就好了。
不要持续就好了。
阿们。
阿们。
这一点是每个信徒都要做的，无论软弱的、刚强的，再刚强的圣徒都要做。做好这一点，守住思想的城门，拒绝一切从魂里或者从邪灵来的恶念，这些毒钩、这些火箭，把这一切拒之门外，在他思想的大门之外，不能够让这些东西进来。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本分。阿们。很多基督徒他就是没有尽本分，他最大的本分守住自己的心，也就是思想。汉语把这个心，喜欢把心翻译成思想，不是喜欢把思想翻译成心。在英文里面，圣经里面常常出现那个 mind 这个词呢，是可以翻译成思想。汉语喜欢翻译成心啊 mind， 但是正确的翻译我觉得翻译成思想会更好。但按照中国的文化来讲，心大家都知道，心是代表的思想，也行，适合中国人理解。 但是确切的讲是在讲思想。比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它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你要保守你的思想，你的意念胜过保守一切。但中国人呢喜欢翻译成心，也许我们的文化说心就是思想，所以你就看到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就是由你的思想发出。你说由你的所思所想决定了你这一生是啥样的。阿们。圣经不断的强调思想，你看圣经强调很多心，全是在讲思想，因为思想是最大的属灵征战，属灵征战的主战场不是跟魔鬼，是跟你自己的思想。阿们。邪灵已经失败了，耶稣打败他了，我们跟着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是得胜者，我们的地位也是得胜的，哈利路亚。邪灵永远不是我们的主战场，否则你就是不相信耶稣的得胜。既然相信耶稣的得胜是我们的得胜，我们就不应该把邪灵当作我们的主战场，否则那就是过家家了。你以为你耶稣打败的敌人，你又把他打来打去，好像耶稣打败的不真实，还需要你来彻底的打败，那样的话就是对你的信仰不认真了，你没有真实的相信耶稣十字架的救恩。阿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点，最大的属灵征战没有别的，是我们的思想，是你与你自己的魂生命展开的，而邪灵主要跟你展开的搏斗和战争也都是在思想领域，不是在肉体的层面，是在思想的领域。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作为一个信徒发现自己的本分，就是守住自己的思想，守好这个思想的门户。我们需要借着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改变我们的思想。第一步就是你需要守好你思想的门户，第二步你还需要学习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改变你的思想。阿们。这是作为一个信徒要尽的两个本分，这两个本分必须你自己来尽，谁都不能代替你。守住你的思想，不该想的不想，该想的想，等一下我们也讲到会该想啥不该想什么。然后第二步还得学习神的话语来更新和改变自己的思想。阿们。这个更重要，这是更积极的。那第一步只是个防守，第二步就属于进攻层面。我们怎么样进攻？神的道是我们的进攻的武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通过神的话语使我们的思想被更新，通过神的话语我们的思想被对齐，通过神的话语我们有了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阿们。这样我们的魂生命就会开始降服于我们的灵，而我们的肉身也会开始降服于我们的魂生命，而我们的魂生命是降服于我们的灵的，那等于说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了，魔鬼就拿我们没有办法。阿们。那些成为撒旦掳物的，成为邪灵掳物的，都是那些在思想领域失守的基督徒。我们也认识到保罗他发现了这样的得胜的秘诀，他也知道最大的属灵征战就是在魂生命思想领域开展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大家说攻克己身，
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
叫身服我。
阿们。保罗难道不是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吗？难道他不是一个蛮有神的能力能够行许多神迹奇事的伟大的仆人吗？他是的，但是保罗他也一样需要做到灵与肉的交战。他写了罗马书，我们看到灵与肉的交战，我们看到他需要与自己的魂生命肉体的生命交战。保罗没有提醒我们要与邪灵交战，在罗马书你发现他挣扎得很痛苦，是邪灵折磨他吗？不是，我说了是魂生命，魂生命和肉体的生命，主要还是魂生命思想领域。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就是攻克我魂生命，让他服我，服我，服服什么？叫他的身体。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说的我是谁呢？是他里面的灵，那个灵人。 新造的人，也就是说要叫魂生命肉体的生命降服于灵，这是我们最大的征战，这是保罗一生的征战。哈利路亚，你没有发现保罗说有多少是跟邪灵展开的征战？大部分他的笔墨都在讲到来与魂生命来征战，哈利路亚，来与老我征战，叫神服。即便我们讲到了最后，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那一个，也是在讲到如何，我们会讲到这一点，那也不是主要在强调邪灵，而是在强调在思想领域的征战中，我们需要守好阵地，不要给魔鬼让步。他所讲的与魔鬼征战是指着不给魔鬼让步，因为魔鬼是失败的，不是说去战胜魔鬼，而是不给他让步，守住我们得胜的地位就行了，因为我们就是得胜。哈利路亚，我们之后会讲到这个。但是我想提醒的就是保罗他认识到他的肉身和魂生命还没有得到救赎，在地上他需要致死这两样，他才能最终成为一个得胜者。哈利路亚，因此他写了很多保罗的书信，我们发现主题都是在讲这个啊。你可以看到其实真正的属灵征战主战场是在你的思想领域。一旦你能够让你的身体你的魂生命降服在你的灵下，你就不会有那些许多的所谓的基督徒被鬼附的情况，那一些都是属魂的或者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常常会牵扯到魔鬼的搅扰和压制，因为他们还没有达到让他们的魂生命降服于他们的灵生命，所以给撒旦留了地步，使邪灵有可乘之机。倘若你真能做到能够用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头脑，更新你的思想，更新你的魂生命，你就不可能会屈服在邪灵的这种思想和意念之下，那么你就也能分辨出来哪是从邪灵来的思想，哪是从魂生命来的思想，你就会来拒绝，因为有神的话作为准绳。而我们按着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你的思想就能够归于神，你就能成功的抵挡魔鬼来的一切的火箭，使你活出一个属灵的生命。阿们。因此我们来看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个经文是很重要，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都可以读，贴经文的家人贴一下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这个经文呢，罗马书是信主了以后立刻就要看的，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你看罗马书是紧接着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之后初信主的人必须要看的。神急切的盼望一个刚入教的信徒，一个刚重生的信徒立刻学习罗马书，认识灵与肉的交战，认识最大的属灵征战是他与自己的魂生命展开的。所以神在罗马书十二章赐下了得胜的钥匙，两把钥匙，第一把把你的肉体献上当作活祭，意思是致死你的肉体的生命，让肉体的生命降服于你的魂，降服于你的灵。阿们。使肉体的生命被对付，怎么被对付？献上当作活祭，做义的器皿献给神。阿们。不是做给不义的器皿，献给情欲，不是的，要献给义的器皿，献给神当作活祭。哈利路亚。你的肉体五官，你的生命，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要为主奔跑，为主说话，为主去看，为主去听，为主去甚至去吃去喝去睡去休息去工作，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肉体的生命都要献给神。阿们。这是第一把钥匙，得胜的钥匙。第二把钥匙是讲到思想上，思想上神要求我们要效法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说拒绝从世界、从魔鬼、从撒旦、从肉体的魂生命来的思想，然后还要使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他先讲的也许会有防守的地方，但下面一定会有进攻的地方，因为神是积极的。哈利路亚。魂生命思想还要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怎么更新而变化？下面的意思就是说，让你们来根据神的话语来更新变化，对齐你的思想与神的话语对齐，使你有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也就是以基督耶稣的思想为思想。阿们。汉语就翻译成心嘛，只要是心都是思想。你要会读圣经啊，心就是思想。所以两把钥匙，第一把是制服你的肉体的生命，第二把是制服你的魂生命。你看罗马书十二章这两节经文，非常宝贵的两把钥匙给了你，初信徒必须要看的。罗马书值得初信徒好好的去研读去学习。你发现整个罗马书没有提到邪灵的问题，因为这个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你的魂生命和肉体的生命。所以罗马书整个就围绕这两方面开始讲灵与肉的交战，一直讲到最后保罗并且现身说法，把自己甚至自己的软弱都暴露出来，为了让信徒明白最大的征战是发生在你的魂的领域、思想的领域、致死老我的领域。阿们。感谢主，让我们得到这两把钥匙，献上我们的身体，然后让我们的思想跟神的话语对齐。哈利路亚。两把钥匙足够来关闭我们魂生命的需要和肉体情欲的需要。钥匙可以开也可以关，神的钥匙能开能关。阿们。所以我们需要这两把钥匙来关闭魂生命和肉体生命，使之瘫痪，我们的灵生命就强大起来了。哈利路亚。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特别小心，你用什么来喂养你的头脑，你用什么来喂养你的思想。因为我讲了，思想是一个属灵的门户，门户要么向邪灵敞开，要么向圣灵敞开。你想向谁敞开你决定，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想向谁敞开是你决定的。哈利路亚。因此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选择权。然而我们必须要做好管家，神让我们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也让我们在凡事上做管家。你先在自己的生命的领域做管家，特别最大的生命领域就是思想。很多家人你并没有在思想领域做好管家，你需要来悔改。你要小心你用什么来喂养你的思想，你要小心你每天在看什么，在听什么，在阅读什么，在思想什么，就如同你在小心每天你要吃什么一样。如果我告诉你说那个酒是烈性酒，非常伤肝，已经这是80度的酒精，非常的伤害身体，如果我这样说你还要不要去喝？
不要喝了。
或者如果我说那一瓶水里面被人下了毒，你要不要喝？
不喝。
所以很多家人非常注意他吃什么喝什么，非常注意，不干净的食物他不吃，甚至不健康不环保的食物他也不吃，这是好事。哈利路亚。然而他却没有以此来对待他的思想，对于思想就很放纵，哎呀随便看看怕什么，什么都敢看。他说我看了我不想。有的基督徒已经被撒旦蒙蔽到一个地步，他说呀，基督徒看色情的东西怕什么，我看了我又没有想，自欺欺人。你没有那么伟大，看什么就会想什么，你吃了错东西就得拉肚子，再吃的错东西 吃了毒药你就得被胃里肠子里那就像刀绞一般刀割一般你就要承受痛苦。而思想是同样的，如果你错误的思想看了一些不该看的进到你的心思意念里面，你就要承受这个痛苦，那就是属灵的玷污，很大的玷污。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的家人他看了色情的东西，他向主认罪，主赦免没有？赦免了，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有没有？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约翰一书说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神赦免了，但是他最少得几个月的时间，特别是祷告的时候邪灵就会给他这个思想重放一遍，正在跟圣洁的神亲近，突然来了这些思想，其实也是他自己找的，因为他自己已经储存了这些东西。就像你吃错了东西，你想要洗胃都没那么好洗，还洗不那么干净。然而思想想要来洗胃还不好洗，需要用神的话语来洗，也是得慢慢洗，需要用神的话语慢慢洗，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清水，水借着道来洗净我们。哈利路亚，也要一个过程啊。洗胃痛不痛苦？灌肠痛不痛苦？不容易的。特别是你看那些被玄幻小说捆绑的孩子们，你让他再来读圣经杀他一样，他难受，因为他里面装满了奇奇怪怪的东西，装满了刺激的东西，你让他读圣经他觉得很平淡，他读不进去，又让圣经上去爱仇敌，他们天天在这些游网游的世界里玄幻小说里面已经杀人杀惯了，已经称王称霸惯了，圣经说你要做谦卑人，他们在这些小说里面在这些游戏里面都是称王称霸的，你发现所有的小说和游戏都是让人被膨胀到极点，都是在让人变得骄傲，变得好像是 number one， 变得好像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主角嘛。然而现实生活中不是这样，神也没有让我们这样，哈利路亚。所以这一切跟圣经上的思想全部是相反的。你吃，比如说你吃惯了辣椒，让你吃平淡的东西你就不习惯，所以这些人他的思想被喂的已经刺激，受刺激惯了，让他去进入平淡的生活他受不了了，他需要很漫长的过程一点一点被清理，而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还需要有人帮助他来学习神的话语，这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你不要想着哎呀，我祷告一下就好了，这个事情还不是光祷告能解决的，因为你没有看到最大的属灵征战是思想，而思想的征战需要神的话语，祷告不够，需要神的话语来更新，需要神的话语来更新。阿们，更新你的思想，透过神的话语，祷告不够。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异想天开的以为啊，没事，随便想什么看什么，大不了到时候悔改，牧师祷告一下就行了，你发现最后他们被捆绑了，牧师祷告也没有效果了，他们想来学习神的话也发现千难万难，太多的东西在他的思想领域，太多的坚固营垒在他的思想领域，重重的拦阻使他无法来学习神的话语。现在有些基督徒就很难学习神的话语，因为他吃的很多刺激性的东西在他的思想里面，他觉得神的话也没有意思，他喜欢找一些新奇古怪的东西，这就是思想领域被玷污导致他的灵被玷污，灵被玷污先来洁净灵，那就需要神的话语，那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愿神来怜悯我们，阿们。因此我们要很小心注意我们每天阅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想什么，不要去读小说，不要去看不该看的电视包括电视剧，不要去看暴力影片，色情的一切的东西都远离，情欲的都要远离，贪爱世俗的这些东西都远离，甚至远离这些样的朋友，免得你被玷污，因为他们会传染他们的思想给你，思想会传染的。阿们。有的人你跟他交谈完以后你就觉得自己，如果你是敏感的，你就觉得你掉到粪坑里了，回家以后你得好好的悔改祷告求主洁净你，因为你的魂被玷污了，直接影响你的灵也被玷污了。有的人你跟他谈完话你就觉得好像被洗了个澡很干净，有的人你跟他谈完话你就觉得很恶心很脏，觉得你也被玷污了。如果持续的你跟这样的人做朋友谈话，你慢慢的就像他一样， 你的思想持续被玷污，导致你的魂被玷污，你的灵也被玷污。因为你每天在吃垃圾啊，如果我让你天天吃垃圾，你一定会生病。当然很多人就是这样，对他的思想不管不问，天天的用垃圾充满他的思想，世俗的批判的思想，苦读的思想，报章杂志充满他的思想，神的话语进不来了。因为他的思想是一个垃圾桶，他的魂是一个垃圾桶，而神的话是洁净的，他与他的整个魂的氛围与神的话语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他听到的时候很痛苦。神的道像利剑一样，或者他麻木，麻木了，神的道刺他的也没有反应了，麻木了，有人就处在麻木的状态，不知道悔改了，因为悔改不动，这样的人太可怕了，我们需要来悔改，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这就是在思想上失守的，随便吃东西，我在讲思想领域，不要随便吃东西，就像你保护你的肠胃一样，现在很多人都很重视，不敢乱吃东西，但是却不重视，不敢乱想什么。有的家人躺在床上想一个不该想的事儿，明知道神不喜悦你这样想，想一晚上，吃一晚上垃圾，你说他的灵想要恢复也需要一个过程啊，他被玷污的很厉害。求主来怜悯我们，注意你在想啥，如果想错了赶紧停止，这是非常致命的东西。哈利路亚，你要吃了毒药，你得翻肠，肠胃翻肠倒海的，很痛苦的。有的基督徒他的思想已经达到了麻木的境界，什么都能进来，没反应了，神的话，魔鬼的话，污秽不洁的东西全装，麻木，没有，甚至没有痛感，这都已经达到了非常可怕的境地了，就是被玷污的太厉害了。愿神来怜悯我们，早点清洁。所以我们每天要小心，不要随便去听一些不该听的。你看现在撒旦让这个世界充满了魔鬼的意念，一打开手机，你看那些小说软件，听的也有，读的也有，甚至手机都自带阅读软件，上面全都是小说，爱情小说、玄幻小说，反正就是没有圣属灵的，全部是世界的东西。还有音乐，打开世俗的音乐，全都是。如果你选择听这些、看这些，那你早晚会成为属世的基督徒，也就是属肉体的、属魂的基督徒。你的思想领域彻底失败，永远你都无法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了。撒旦在这里打败你，哪怕你拥有一切的圣灵的恩赐，魔鬼看你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拿了各样的兵器过家家一般，魔鬼根本不怕你。一个3岁的小孩拿了18般武器，你觉得好不好？这个样子是不是很可笑？就算他有十八般武器，十八般兵器，但是一个3岁的小孩子拿着，有意思没有意思？不要让魔鬼来耻笑我们，我们的身量要长大，属灵的生命要长大。哈利路亚，你的思想领域必须得胜，否则你有一切的恩赐。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有恩赐的仆人全部下了地狱，全部被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们行义能传道赶鬼，但是我不认识你们。阿们，全部下了地狱。魔鬼从来不怕这样的人，你有恩赐没有用，魔鬼看见你就笑了，因为他知道早晚有一天你逃不了我的爪牙，你逃脱不了我的虎口，你最终还是要跟我一块下到地狱里。所以我们的身量要长大，真正的让魔鬼惧怕我们，需要致死我们的魂生灵和肉体的生命，在思想领域得胜。阿们。因此我们需要来注意防守好我们的思想，究竟我们在想什么。问你旁边的人，你在想什么？你每一天在想什么？所以我们要注意，在末世的基督徒特别注意，以前的基督徒你就不需要让他去注意这个，因为以前的基督徒的电视没有看，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手机，啥也没有。现在的基督徒你就得让他注意，不要看那么多电视剧，每天你可能休息看几分钟可以， 不要看那么多电视，不要看那么多报章杂志，这个世俗的思想充满了报章杂志，不要看那么多的不该看的东西，听那么多不该听的，有的人听了很多不该听的东西，不要参与那么多不该谈的对话，你不需要。圣经说要远离世俗的这些妄谈，远离这些荒谬的言语，远离这些。甚至有的圣经说，有的姐妹像活着就说死了，为什么？说他们爱宴乐，喜欢东家逛西家逛，说长道短。这些姊妹，神说他们就是死人，在圣经说，在神眼里看，为什么？因为在神眼里看，他们已经被撒旦完全的吞吃了，哪怕他们有恩赐都没有用，他们已经在撒旦的口里了。他们所说的闲话，很多都是世俗的话，玷污他们的思想，玷污他们的魂，玷污他们的灵。撒旦根本不怕他们的，魔鬼根本不怕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有小辫子在魔鬼的手里。只要你有小辫子在邪灵的手里，邪灵不会害怕你。阿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只要你有小辫子，哪怕你多么全副军装穿得多好，多么有能力，多么有恩赐，但是邪灵他直接拽你小辫子就行，你的辫子就是你的软肋，最终你逃脱不了他。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点，不要小看，这是我们最大的属灵征战。哈利路亚，守好我们的思想。大家说，守好我的思想门户，
守好我的思想门户，
是最大的属灵征战，
是最大的属灵征战。
阿门，
阿门。
经常有这个被网游捆绑的这个孩子，他们家长在微信上联系我，让我为他们孩子祷告。现在被捆绑的基督徒孩子特别多，在网游里面，传道人的孩子一样。然后我会告诉他们什么呢？我说我可以把这个网游的鬼，邪灵的这些邪灵，特别是里面有玄幻的鬼，我说的网游都有玄幻，你也可以说它就是一种就是一种迷惑的灵，因为他在里面制造了一个世界，但是不真实。这些邪灵赶出去，但是我说没有用，因为除非你能够做到以下几点，才能够做这样的释放的祷告。哪以下几点呢？我一般会给他说，你需要断网，帮助你的孩子断网家里有电脑的不要联网，或者把电脑直接处理了。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祷告了，这个孩子他趁你不注意，他还会去看，还会去玩，而这一玩会使邪灵更多的来进来，因为邪灵他离了人身，他还会再来，那就是事情就变得复杂化了。而且你还得做好善后工作。什么是善后工作？你需要来帮助他，来用神的话语来代替他以前错谬的思想。你像他玩网游已经充满了错误的思想。有一个人，他是心理学家，他有一次辅导一个网游的孩子，在带他去路上开车的时候，有一个人加塞嘛，开车超过了他们车加塞进来了，那个网游的孩子就说，把车停下来，我下去把他砍死。那个心理学家说，这点事不值得砍死他，砍死了我们怎么办？他说没事，砍死了我给他吃一个果子让他复活。他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他分不清哪是真实，他以为这个人被砍死了吃个果子就复活了，已经网游玩迷了。你不要说这是真实的，他真的要去砍死了。这些人跟社会都脱节了，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这是比较严重的。不严重的还知道虚幻和真实，但是他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他觉得没味道，所以他需要不断的再回到他虚幻的世界，因为真实的世界对他没有意义，他需要回到他的那个虚幻的世界，那是鬼魔的世界。所以这个善后工作不好做的，需要家长来付上代价，跟进他，用神的话语来更新他的思想，跟进他，给他祷告，跟进他，把这个一切可能性，他还会重新回到这个世界的可能性给他斩断。这都是痛苦的，这都需要痛苦，痛苦是需要付出的这个代价。 因为你吃错了东西，你开刀做手术难道很舒服吗？所以人总是想得太简单了。神给我们自由选择权没有错，但是你要为你每一个错误的选择付上代价。阿们，你逃脱不了的，你需要付上代价。当人犯罪的时候，他们需要先悔改，然后完全脱离这种错误的生活模式。阿们，这一点最重要了。很多人光想着赶个鬼就行了，如果你没有脱离这种错误的生活模式、行为模式，也就是悔改的话，鬼可以赶走，但是这个鬼可以再带七个恶鬼回来，然后那七个恶鬼回来再带49个恶鬼，到时候这个人就越来越麻烦。所以我们不要把事情本来挺简单的搞得很复杂。因此我们需要注意你怎样来帮助他，一定要在真理里面帮助他。真正的想要帮助他，你要认识到这一点，邪灵是好驱赶的，因为我们有耶稣的名，我们有得胜的权柄。阿们，信的人就可以赶鬼，哈利路亚。甚至家长自己都有这个权柄，只要你是信的。但是当那人从邪灵中得释放以后，他接下来所做的，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阿们。他是否要用神的话去喂养他的头脑，他是否能够做到被圣灵充满，不让邪灵再一次充满他，或者说侵入他，这一点很关键。耶稣也说了，在马太福音12章44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2章44节。马太福音12章44节，好，贴出来了。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下一个经文，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你看到耶稣已经讲了，如果那人从邪灵中得释放以后，也就是邪灵被赶走了以后，但是如果他没有被神的话语教导，邪灵会再次进入他的思想，进入他的身体。主说得很清楚了，屋子打扫干净。我们知道魔鬼常常是把人的身体当作他的房屋，而邪灵在这里看到这个人屋子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啥意思？里面空闲的啥意思？就是说到这个人他从邪灵得释放以后，他没有做好跟进工作，他没有用神的话充满，没有用圣灵充满，里面是空的。我再说，用什么来充满？你用别的充满，邪灵还是会认为是空的。倘若你用世俗、用心理学、用别的娱乐什么来充满，邪灵看还是空的，除非用与邪灵相反的、与黑暗相反的东西充满，魔鬼就会认为这是有主人了，他就不敢来了。那么需要用什么充满？两种。第一就是用神的话语充满，第二就是祷告，祷告来充满。也就是说你用充满祷告的生活，方言祷告、悟性祷告等等，因为祷告会带来圣灵的充满。哈利路亚。第一是神的话充满，第二是祷告充满。所以这个善后工作你需要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常常对这些家长说，我不会为他祷告，除非你先能答应我去做好这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经常说的是，你要先把这个网断了，或者是把有的是玄幻小说被捆绑，你要把小说烧掉，就是说你要先把当灭之物灭了。第一步，把当灭之物灭掉。阿们。因为当灭之物你不灭掉，圣经说你就与他一起被毁灭。究竟是你的命重了，还是这个当灭之物重要？所以你不要把你的这个命跟当灭之物捆绑到一起。为什么要因当灭之物而毁灭呢？这些不洁的 书籍、小说、DVD， 甚至电脑，该灭就灭了，该除就除了。阿们，你的灵魂是无价的，这些将来你得释放了，还可以再次拥有。当然不是不再拥有这些不好的小说了。我们不是说不可以使电脑，我现在也经常每天都需要使用电脑，但是为神的家效力。阿们，我并不去看别的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哈利路亚。所以第一步我就会对说，他说你要把当灭之物除掉，该断网的断网，该手机反正你要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总而言之不给自己留机会，能够很容易的再去看小说，能够很容易的再去玩游戏，不给自己留机会。阿们，这是第一步，很重要。第一步如果做不好的话，后面很难做了，因为圣上说到这个情欲方面，圣上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大家说逃避，
逃避，
逃避少年的私欲，
逃避少年的私欲，
这些都属于少年的私欲，就是情欲的部分，魂的部分。而圣上说我们需要逃避的，也就是说不给自己留机会犯罪，不给自己留犯罪的机会。特别你喜欢一个人偷偷看色情的，你不要给自己单独在房间的机会，让人守着你，看着你，盯着你，不给自己留机会。网络不联网，当然当你以后完全都释放了以后，你知道你以后就算联网了你也不会看了，那个时候你可以再一次联网。哈利路亚。所以但是你自己要知道什么时候，没有那么快，有的时候需要几年时间，所以要做好这样的准备，远离一切撒旦攻击你的机会，不给魔鬼留可能之机。所以你需要把一切当灭之物灭掉除掉，这是第一步。所以我常常给他们说，这第一步你要做好。第二步，以后再也不读任何此类的书籍，或者是这一类的网络，不再玩它，不再看它等等，因为这些都是魔鬼引诱你的、攻击你的网络，是向邪灵敞开的轨道。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就会告诉他们说，你要每一天读神的话语，还要用方言祷告、悟性祷告，特别方言祷告，因为被释放的人初期他很难用悟性祷告，他的魂力很乱，如果要有方言祷告会比较好，没有那就用悟性祷告，也要求圣灵充满，神就会赐给他方言。每一天读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祷告，用方言祷告，用悟性祷告，宣告神的话语祷告。阿们。这是第三步。我再提醒一下，我说的三步，第一步，将来我们是服侍这样的人也是这样，就是除去当灭之物，不给自己制造机会，不给自己留下犯罪的机会。当灭之物我说了，已经包含了这一切，啊，书啊，或者是网络。第二步，从此不再读、不再看此类的东西。向邪灵关闭这个门户。阿们。第三步，每天读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祷告，用方言祷告，悟性祷告。阿们。使自己被充满神的话语，充满圣灵，两种充满，第一种被神的话语充满，第二种充满圣灵。充满神的话语就是每天读神的话，充满圣灵就是每天祷告，那你就会被神的话充满，也被圣灵充满。如果能把这三步做好，那么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没有多么可怕的魔鬼你赶不走，没有多么强大的瘾你胜不过，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你不愿意得释放吗？愿意得释放你就去做。家长，很多家长不愿意付代价啊，祷告一下就解决了，哪有那么，没有那样的事情，因为你就不明白灵界的法则，他的问题不是祷告一下解决的，他的问题是他的思想被玷污了，他的灵被玷污了，他需要一个恢复和洁净。阿们。而这一切需要神的话语才能做到。而且我们要知道，一个人他不愿意被释放，你也不可能把这个邪灵从他身上赶出去， 有的人他喜欢玩网游，喜欢看这些小说，他就喜欢，他喜欢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失望的，因为他喜欢，喜欢代表了他的选择，神都不干涉人的选择，你也干涉不了。当他喜欢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的，除非他愿意得释放，因为你不可能违反他的意愿去释放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味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就为每一个有问题的信徒赶鬼。这就是极端的灵恩，我们是比较重视灵恩的，但是我们不是极端的灵恩。极端的灵恩就是为所有的人赶鬼，不分青红皂白。你知道，他如果不愿意，你累死你也赶不走一个鬼，他不愿意，你就没有办法，神都没有办法的。人的自由选择，神都不去干涉，除非他愿意的是吧？否则耶稣也没有办法的。知道他愿意悔改，所以悔改很重要。悔改就是他愿意了，他来降服了，他来呼求神了。所以我们不要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好像为每一个问题解决就是赶鬼，那是一种极端的做法。鬼不是重要的，重要的问题是在真理上。阿门。
阿门。
你要知道这一点。再者，倘若真有邪灵的问题，我们可以来为他赶鬼。然而这还不够，你还需要教导他读神的话语和被圣灵充满。如果你只是为了赶鬼而不去教导他来读神的话语，并且被圣灵充满，被祷告充满的话，你就算亏欠了他，你的侍奉不到位，神将来会审判你，因为你的侍奉是轻描淡写的。就像圣经说很多诗人就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是用没有泡透的灰来抹墙，那个石灰你要不用水泡透抹墙没有用的，必须泡透抹了以后它才变成水泥。阿们。很多的仆人侍奉就像用未泡透的灰抹墙，轻描淡写的赶一下鬼好了，然后你发现那个人一次三次二次三次几百次，一年两年三年都是那个样子，好不了天，重复的为了同样的问题翻来覆去的找你来解决，你就知道你是在用未泡透的灰抹墙。我们要悔改，邪灵的问题是有，但是不是光去驱赶邪灵，还要教导他在真理上跟神的话语对齐。阿们。教导他来学习神的话语，教导他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这个很重要，使他不再成为一个空房子，要被圣灵充满。而且当他学习到神的话语以后，神的话语在他里面就会帮助他来抵挡魔鬼。你要知道，你服侍一个人，你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守着他，你离开他以后呢，最终这个人需要自己来面对魔鬼。魔鬼离了人以后他会回来，特别这个人被祷告以后，他离开牧师以后，他就只剩下他和邪灵了，邪灵会不断的回来找他，他需要自己学会怎么样来抵挡魔鬼，那就是神的话在他里面了。所以你需要教导他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只要在他里面，他学习了神的话语，他就能抵挡魔鬼。哈利路亚。邪灵找了几次他就打败魔鬼几次，那样邪灵就不会再来找他。如果他不被神的话语充满，不被圣灵祷告，也没有被教导如何不给魔鬼留地步，那么圣经说他就会遭遇的比以前更惨，因为他无法胜过邪灵的反扑，他就会被更复杂的问题捆绑。因为邪灵他会，邪灵很狡猾的，他一旦被赶出去，他再回来一定带七个更恶的鬼，这是圣经说的，这是他们的习性。因为他知道，他邪灵是吃一堑长一智的，他知道上次我在这个人身上被赶出去了，同样的问题我不会发生第二次，我再找七个恶鬼，哪怕他再找那个牧师过来，我们现在是八个邪灵，那个牧师可能就赶不动我们，我们就能深深的捆绑住这个人。所以家人们，我们侍奉神不是轻描淡写，必须是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哈利路亚。所以关键是被释放者一定要需要学习自己站稳立场，亲自来对付邪灵。阿们。因为单单把邪灵赶出去是没有太大用处的，除非你自己亲自去处理 你的状况，学习怎样来抵挡魔鬼，使魔鬼逃跑。否则因为魔鬼他会再回来，而一旦他发现你的房子是空的，那么你的状况就会比以前更惨。一个信徒得救的时候，同样的，如果他不与神同行，他得救以后不与神同行，不读经，不祷告，不去教会，也不与其他的基督徒有团契往来，那么他无法有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的人信主好多年了不成长，因为他在这些领域都没有做好，他就会遭受邪灵的攻击，最终信心冷淡而离弃神。一个人在得救甚至被圣灵充满以后所做的，他自己当尽的本分，如果他没有尽好，都能够影响到这个人最终是否能够成功的抵挡魔鬼，也就是说他是否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上得胜。因此你看到信徒要尽的本分其实很重要的，不是光是神或者是魔鬼，还有我们上节课讲的人的本分要尽。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一定要去教会，要读经，要祷告，要参与侍奉，要参与圣徒相通，要有团契往来，要充满神的话语，充满祷告，学习如何来对付魔鬼，用神的话语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阿们。这样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就会得胜，丰富有余。当我们听了这些见证，我也做了一些见证，你发现这些见证都不是只是赶鬼那么简单的。当然不排除有些案例是需要只要赶鬼就好了，但是大部分的不是这样。大部分的案例你发现都需要涉及两方面，需要对付魂生命，还需要赶鬼，对付魔鬼。比如说你发现有一个人，他对异性总是有这方面的软弱，容易犯这方面的罪，因为在这样的案例中会有邪灵的工作，但很多的时候也不是邪灵，因为异性本身他就有这种情欲的吸引。当他重复做这样的事情，淫乱的事情的时候，会牵扯到邪灵的捆绑，但很多情况是需要致死他的肉体的情欲，圣经说这一类属于情欲，是魂生命，所以我们需要去致死。阿们。然而在特别的那些变态的性关系里面，我们是需要赶鬼的，因为一切反常的，跟我一起说，一切反常的，
一切反常的，
违反自然的，
违反自然的，
背后都有邪灵的工作，
背后都有邪灵的工作。
阿们。
阿们。
比如说你发现很多的像美国那些高层的人士，共济会的那些精英领袖啊，很多甚至白宫的，你看到那些被曝光的，甚至这些共济会的这些高层的领袖，他们都有恋童癖，还有一些明星。什么叫恋童癖呢？就是对小孩子有这种猥亵的行为，这就属于反常的。反不反常？这就需要赶鬼了，他就牵扯到邪灵，他非正常，或者是等等，总而言之，这些污秽不洁的，或者同性恋等等，双性恋等等，甚至兽性恋等等，这都属于反常的，这都属于邪灵，这很明显，这是邪灵的工作，这很明显就需要赶鬼。但赶鬼还不够，还需要让他被神的话充满，还需要来跟进他，还需要他充满祷告，充满读经。阿们。否则邪灵被赶走了还要回来。因此我们做医治释放的时候呢，都要注意，要在两方面同时进行， 很多情况需要在魂生命神的话语上来跟进，有的时候需要顾及到赶鬼的层面，圣灵会告诉你，所以圣灵是引导我们的。阿们。但很多教会现在就只注重赶鬼，只注重一个祷告解决问题，这个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在真理上教导跟进，在这一块上致死魂生命上来跟进，这一块上是忽略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强调这一块。可悲的是现在人们都是追求速度，什么都是速成，甚至在教会也是受了这个世俗的风气的影响，一切都是速度，因此他们想着啊，把邪灵赶走吧，这就要解决了。但是神并不常给我们提供容易的出路，因为神并不是从事快餐的生意、速成的生意，往往神要求我们付出代价来约束我们的情欲，来克制我们的身肉体，来致死我们的情欲，致死我们的肉体。神常常在圣经中提醒我们，所以你看到神他不是做速成生意的，这些都是一些在现今的基督的身体里面、教会里面一些极端的教导和偏激的教导。我们需要维持在圣经的纯全全备的教导上，在各个方面我们都要行在路的中间，不要偏在偏左偏右，都会掉在沟渠的另一边。所以我们需要活在神的话语中。阿们。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罗马书十章第八节，十章第八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八节还有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八到十节，这里面在讲什么呢？其实他在讲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所相信的是我们所思想的结果。大家一起说，家人们跟我一起说，我们所相信的，是我们思想的结果，
是我们思想的结果。
阿们。所以在我们的口里，在我们的心里，倘若我们思想错了，我们相信的就会出现错误，而如果我们相信的错了，那么我们所宣告的也将出现错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口里所说的出现错误，也是与我们所思想的结果密不可分的。思想与口是有关系的，哈利路亚。我们需要在这一块讲一下，因为我们讲到思想的玷污，它也跟口有关系，我们要防备口舌的玷污。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你看，他也在牵扯到思想与口。如果我们思想的不对，我们的口就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宣告。你的思想也决定了你的宣告。我们的思想必须与神的话语相符，我们的思想必须与神的话语相符，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不能超过神的话语。换句话说，我们所相信的不能超越我们对神话语的 实际认识。你认识神话语的程度也决定了你能宣告到什么程度。阿们。在圣经中不断的强调思想，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罗马书十章八节，他更具体的讲到了思想方面和你的口舌之间也是有连带关系的，说到这道离你不远，这道就是神的话。离你不远的意思是什么呢？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言外之意就是说你要宣告神的话语，这就是在你口里。那么在你心里就是你的心灵里面，思想里面也要有这样的认识。当你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要来思想神的话语，要来默想神的话语，要来相信神的话语，要来认识神的话语。阿们。这就是在你口里，在你心里，思想和口要同步起来。比如说我们讲了破除咒诅的信息，而破除咒诅的关键点，信心的根基在哪里？就是认识耶稣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你要知道我所说的认识，听好了，我在讲的这个认识不是光大脑上的理性的认识，不是大脑上的认识，不是理性上的同意，而是真正的认识，是从灵里发出的认识，是从灵里认识，而不是从魂里，不是从理性里，是从灵里的认识。那么就需要你通过祷告。所以我说最会听到的人是听完道来祷告给神，因为借着祷告他会把他大脑里所听到的道，理性里所听到的道，理性里所认识的道，借着祷告进入到灵里面，借着祷告进入灵界，使圣灵来感动他，开启他，光照他，那么他就不再从魂里了，而是从灵里来认识这个道，他就会从灵里得到启示，在灵里清楚，那就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了。哈利路亚。这个道才是真正的与他化合为一，这个道才是真正的离他不远，在他口里，在他心里了。阿们。这才叫做在心里，也就是在灵里，在他里面。而在你口里也就是宣告祷告，其实简单来讲，在你口里就是宣告祷告，宣告祷告神的话语，宣告祷告你所听到的道。阿们。但是很多基督徒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很多的基督徒你发现从来都不宣告祷告，甚至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宣告祷告，就算他宣告祷告他也没有宣告神的话语，所以他没有做到在他口里这一步没有做好。很多人说在我口里我说了呀，主啊，我承认了你的话语，这个不够，在你口里神要求你要做到宣告祷告。阿们。如果他没有做到宣告祷告，没有做到在口里，他也不可能做到在心里，因为口和心是直接连接的。阿们。所以往往我们要先借着宣告祷告，神的话语才能进入到我们里面，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也就是我们的灵里面。而大部分的基督徒只是在脑子里面有神的话语，在理性里面有神的话语。如果你是这样的基督徒，你只是停留在脑子里，停留在理性里，停留在魂的层面，那你一定是一个被掳掠的基督徒，无法活出一个属灵的生命来，更何谈成为别人的祝福。你无法活出一个祝福万人的人生来，最终会失去神对你的命定。所以求神来怜悯，家人们跟我一起说，愿神来怜悯我们，帮助我做到，宣告祷告，使神的道真正的在我口里，进而进入到我的灵里，就是在我心里。阿们。所以这两点你必须要做到。 因此你可以看到很多基督徒在这里就是一个分水岭。大家一起说分水岭。
分水岭。
分水岭啊。在此被分别出来了，很多成功的得胜的基督徒，成为别人祝福的基督徒，有基督身量的基督徒，活出了丰满得胜的基督徒，这样的人生非常的为主发光，荣耀神。但也有很多基督徒活出的生命是被掳掠的，失败的，天天好像被魔鬼追赶的，很惨淡的人生，也是信耶稣的。为什么呢？分水岭。分水岭就在这里，他们活不出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甚至你看今天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我在很多的教会讲到，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听完了以后，他们跟我说，我们没有经历过神，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经历呢？为什么神的仆人你有很多经历，但是我们没有经历，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很遥远。常常听到很多基督徒说，我们没有经历过神，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似乎神离他很遥远。分水岭在哪里？因为我发现他们的生活没有去宣告祷告神的话语，他没有宣告祷告神的话语，第一步都没有做好。如果没有第一步宣告祷告神的话语，你就没有第二步让道进到你的心里面，也就是你的灵里面。宣告祷告会使神的道先进入你的魂生命，就是你的思想领域，然后再重复的宣告祷告，圣灵会动工。只有圣灵，听好了，只有圣灵会有能力把道从你的魂生命过渡到你的灵里面。阿们。与你的灵化而合为一，这样的伟大的工作没有人能做，只有圣灵借着你的祷告完成的。哈利路亚，像创造天地一般，借着你的祷告在你的灵生命里化合为一，把你魂生命的道运载到灵生命里面。这么伟大的工作只有圣灵来做。然而圣灵借着你的祷告，确切的讲借着你的宣告祷告。哈利路亚。那你需要宣告祷告，宣告祷告什么？神的话语。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生活的，你发现他们一说我也信了，可是你发现他祷告从来不宣告祷告，不宣告祷告神的话语，甚至他的祷告他你根本找不到神的话语，他就不读圣经。没有神的话语，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他没有神的话语怎么祷告？很多人祷告都是胡说八道，在那里也不知道是跟空气说话还是跟谁说话，反正他不是跟神说话，他不知道跟谁说话，说一大堆没有用的。如何能做到在你口里呢？你必须有神的话语，还要宣告祷告。如果你能做到，那么这道就离你不远了，神离你也不远。哈利路亚，神就是那道。神说我离你不远，只要你做到，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而这些失败的基督徒，这些被掳掠的基督徒，他们就是败在这里，只是在脑子里，在理性里，在停留在这个理性里面魂的层面，口里没有，心里也没有。而那些成功得胜的基督徒，成为别人祝福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在口里在心里都有的。哈利路亚。这就是分水岭，我们必须要做到让神的真理，让神的道不仅是在我们的思想领域，还要在我们口里，在我们的心里。阿们。你要宣告出来，对你旁边的人说，家人们跟我一起说，我要宣告出来，我要宣告神的话语。因此这个经文是很深奥的。我这个经文呢，我默想过很久，圣灵在这节经文上给我开启了很多。这节经文圣灵开启了我很多，罗马书十章第八节这个经文。甚至圣灵还提醒我，光照我更深的，让我看到如何来达到。那么就是信徒必须首先要来听神的话语，你要先听到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你信心的源头。阿们。没有神的话语哪来的信心呢？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然后信心不能停留在表面，不能停留在魂的层次，不能停留在你的理性里面。听到了，它只不过是停留在你的魂的层面，你还需要用口来宣告出来，用宣告祷告来 使这个神的话从魂的层面进到灵的层面。阿们。通过宣告祷告来回应这些真理。而且圣灵还有一次提醒我说，宣告祷告还不够，还需要持续的宣告祷告。大家说，持续的宣告祷告，持续的宣告祷告，
持续的宣告祷告，
持续的宣告祷告。当你持续的来宣告祷告的时候，你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就会敞开来，你就会让圣灵尽情的进入到你的灵里面，进入到你的魂里面，潜移默化的循序渐进的开始来改变你，更新你的思想，使你的魂生命跟神的话语对齐，使你的魂生命被净化被提升，使你的魂生命降服你的灵生命，圣灵就开始渐渐的在你里面来光照你，开启你，真正的做到使你的灵与神的话语开始化合为一。哈利路亚，
阿们。
这个工作就像造物一样，非常伟大，只有圣灵能做到，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这一切都是在灵界发生，你怎么做到？只有圣灵能做到。哈利路亚，圣灵能够做到。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配合圣灵，持续的宣告神的话语在我们口里，然后达到在我们灵里面心里，那是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当真理真正的与我们的灵化合为一，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时候我们就真正进入到这道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的境界了。一旦你能达到这个境界，那你就进入到基督徒丰富的丰盛的得胜的成为万民祝福的人生。哈利路亚。那么你就是一个得胜者。所以我说这是分水岭，然而很多基督徒就是在第一步上就失败了，他没有做到来用神的话语来宣告祷告。其实基督教就是宣告的宗教，我不想说是一个宗教，我就说信耶稣也是一种宣告的信仰。我们的口很关键，我们耶稣常常叫的门徒怎么样来祷告，你发现都是要用神的话语。哈利路亚，不是想说啥就说啥，不是胡说八道，不是就像有些人所祷告的那样，现在宗教的仪式里面，不是的，我们要做到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阿们。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你看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奥妙，我们要持定所承认的道。你承认的是什么道？神的道。前面为什么要讲耶稣呢？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圣经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在天上作为大祭司是为我们代祷的。阿们。而耶稣代祷的方向是什么呢？肯定是用神的话语来为我们祷告，而你祷告的方向呢，也要与耶稣所说的一样，你不能这个祷告是往东，你祷告是往西，这两个祷告就相冲了，我们不能与耶稣的祷告相冲。阿们。我们需要来与他持定，所以持定就是保持一致，与谁保持一致？与耶稣保持一致。阿们。持定所承认的道，那么所承认的道就是神之道，神的话语。所以你要宣告祷告神的话语，而且这个持也有保持的意思，言外之意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大家说持续不断，宣告
神的话语。阿们。因此对于撒旦，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来宣告，我们已经胜过了撒旦，胜过了魔鬼的权势，胜过了一切污鬼邪灵，胜过了撒旦的一切的权势，并且不断宣告魔鬼不能够借着疾病、患难、恐惧、控告来辖制我们。阿们。你需要持续不断，这就是神的道，你所认识的神的道。你必须持定你的宣告，因为这个宣告就是耶稣在天上今天也在为你这样来祷告来宣告。阿们。还有一点是下面我要讲的也是非常的比较的深奥，我想是到下一节课讲也行，这一节课讲不知道能不能讲完，这一点会比较的深。差不多再讲一点点，下面我们都会进入比较深但是是比较法则性的东西，能够改变我们的一生。我们需要特别的去求神来帮助我们来认识并且要活出来。所以当我们回到希伯来书所讲的，我们需要来这样的承认，做这样的承认才是跟罗马书是一样的。为什么给你这个经文呢？因为罗马书也是如此，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他所讲的承认就是跟希伯来书所讲的，你承认什么？承认就是宣告，与耶稣保持一致，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也要认识到耶稣在2000年前就已经胜过了撒旦，打败了魔鬼，在法律意义上，在理论上，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必须要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那么怎样能够成为让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从理论上过渡到实际上，那就需要你来认识。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我现在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需要有一个认识，你要认识救赎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地位上的救赎和现实生活中真正的经历救赎，这是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理论地位上的救赎，很多基督徒活在理论地位上的救赎，然而神要我们是活在第二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经历救赎。阿们。只有你在现实生活中经历救赎，你才真正能理解神的话语。我所讲的救赎在希腊文里面它叫 sozo， sozo 这个词是包括所有的好的方面，包括疾病得医治、生活得兴盛、得到神的祝福、财务上也得到祝福，各个方面。总而言之，这个 sozo 这个词不是光意味着救恩的意思，汉语翻译的不够。比如说我现在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个什么叫做理论上认识，活在理论上，活在地位上的基督徒，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啊，求你来医治这个人，主啊，求你来可怜可怜他，医治他，你看他多么痛苦啊！我们很多宗教人士就是这样祷告，他们活在属灵的理论里，活在地位上的救赎。然而你知道当他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在神的思想里面，神是已经医治了这个人，这个信徒，我在讲这个信徒，从理论上来讲，神已经为我们的救赎做成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真的是成的，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十字架上，我们已经讲了神圣替换，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阿们。 而很多的基督徒呢，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只活在停留在接受这个理论上地位上的救赎，那么他们永远不会经历真实的救赎。然而现在的许多的教会都存在这个问题，你发现在教会中所宣讲的从理论意义上来讲是真理，你不能说他讲的不对，但是由于他只是讲理论上的救赎，并没有帮助信徒来活出经历上的这种救赎，那么教会会开始变得冷淡，死气沉沉，最后宗教化。因为信徒活不出一个活生生的基督里丰盛的生命的话，信徒会开始冷淡退后。当然在这里也有另一个极端，就是有人只宣讲救赎的另一面，就是我们只讲经历，那就会出现狂热偏激走极端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只讲理论，也不能只讲经历，我们需要在真理和实际经历上我们都需要侧重。阿们，在两者之间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一个基督徒才能真正的享受到神从理论上从法律上从地位上为他预备的所有的神圣替换，一切他所需用的救赎大功。而且还能够在实际生活中真正的活出一个丰盛得胜成为万民祝福的人生来。哈利路亚，这不是个梦想，这是神给我们预定的蓝图，是可以达到的，在今生就能达到的。哈利路亚。然而你发现为什么没有达到，我不断的在讲，包括今天也在讲，很多基督徒停留在那个分水岭里，他停留在魂的层面，停留在理论上，停留在理性上，大脑的相信，并没有活出神的话语，并没有宣告神的话语，并没有让神的话语成为他生活的实际。圣灵来了不是让我们引导我们认识真理，圣经说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进入的意思是活出神的道。很多基督徒并没有活出神的话语来，甚至他只说哎，神的话好啊，我一个礼拜聚会聚一次会听听道就好了，挺好的，成为一个宗教徒听听道，做点宗教仪式，他从来没有活在神的话语中，他甚至都没有开始来宣告祷告神的话语，更谈不到持续宣告神的道、神的话语。他没有找到平衡点，因此他失去了神为他预备的完美的救恩，乃是一个成功、兴盛、丰富的、得胜的、满有荣耀的基督徒的人生，成为万民的祝福，成为祝福的管道。哈利路亚！十字架也是我们的荣耀啊！我并没有说排斥苦难以及十字架，在这一切我们都要经历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要破碎我们的魂生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的。哈利路亚。然而十字架也是荣耀，十字架不是我们的羞耻，这仍然是一个荣耀基督徒生活。哈利路亚。赞美主。当我们在心里相信神的话语，并且我们的口还要持续的宣告承认神的话语，并且在行为上我们要开始配合圣灵来活出神的话语时，那么主在理论上在地位上为我们所买来的一切的救赎，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提供的一切的灵里物质上的需要，就会成为我们实际生活中的一切你都可以经历到的神的救恩。收走阿们，都会成为我们的了。基督耶稣所做成的真正的十字架上的神圣替换，一切的丰盛的救恩，迦南美地的祝福，就会成为我们的实际经历。阿们。然而这是真实，如果你没有达到，说明你不同层面的你也没有做到，在你把神的道活出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就跟你能达到多少，跟你做到什么程度有直接的挂钩关系。当我们按着神的话语去思想，相信圣经所说的一切，并且来宣告神的话语，在我们的人生中来实践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不是光嘴上说啊是真实的，而真实的活在神的话语里面， 把神的话语当成真实的那样去执行的时候，那么慢慢的你就开始经历神，你就知道这道离你不远，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丰富。所以以弗所书所说的书信，你就会明白保罗所说的信徒在基督里所得的产业是何等的荣耀的丰富。哈利路亚，荣耀的盼望，哈利路亚。所以一个罪人他如何得救是有很大区别的。比方说如果一个罪人他刚开始得救的时候，他就思想就是正确的，并且他所相信的和所宣告的都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信徒他就不容易在他的信仰道路上左右摇摆。相反的，如果这个信徒所接受的救恩起初就不是全备的教导，那么撒旦他一定会利用他所不知道的来打败他，并偷走神已经为他所成就的一切。因为如果他不知道神的话语，而且这个信徒也不知道如何持守他信心的宣告，很多信徒都不会，都不知道如何持守他信心的宣告，魔鬼就会趁机来掩盖事情的真相。因为魔鬼是撒谎者，他是蒙蔽天下的，迷惑天下的，他会遮掩真相，甚至他会让这个信徒觉得他没有得救。当这个信徒犯了一点错误，魔鬼就会趁机对他说，啊，你完蛋了，你看看你根本就没有信耶稣，你就没有得救，你看你还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就要放弃了，别信了。或者对一些信徒说，你看你信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胜过这个罪恶，你干脆别信了，你没有用，你信的也是白信。如果这些基督徒他没有正确来宣告神的话语，他就会上当，他就会从他的救恩信仰生活中滑落下来，是不是这样？所以一个信徒怎样得救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跌倒了，后来甚至不信，而有些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好像这个如雨后春笋一般，非常兴盛的，非常快速的，非常健康的，非常茁壮的成长。而有些基督徒就不是这样，不断的被魔鬼掳掠，后来被魔鬼掳掠成功了，失去了他的救恩。所以你怎么信耶稣很关键。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怎么信耶稣很关键。房间的家人也要跟我一起说，怎么信耶稣很关键。有没有声音吗？谁把这个模式改了？把这个模式，现在有音没有？好，我们现在来祷告，感谢主。五分钟没声音吗？啊，所以我让你们看，我们在教会不看的话，他们就，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来祷告，回应我们的，回应神的话语。赞美主，我们来祷告，圣灵来开启光照我们。当你听到这些话语，哦，讲到了左右摇摆，我把这点补充完，刚才掉线了，就是讲到了你怎么信耶稣很关键。有一些信耶稣的人呢，因为他们起初在信仰的生活中，他们所思想就不正确，所教导的也不正确，也不全备，撒旦就会利用他所不知道的来打败他，并且偷走神为他预备所成就的一切。因为如果他不知道神的话语，而且他也不知道如何持守他信心的宣告，魔鬼一定会趁机掩盖事情的真相，魔鬼一定会掩盖真理，因为魔鬼就是欺骗者，甚至他会让这个基督徒觉得他没有得救。而当这样的一个初信徒犯了一点错误的时候，魔鬼就会趁机来控告他说，你没有得救，你是要放弃。甚至对信了多年的有的基督徒没有得胜，没有胜过罪恶，魔鬼也会说，你胜不过这个罪恶，所以你是假信徒。如果这些基督徒不懂得如何来持续在神的话语里正确的宣告的话，他们会失去信心，他们会被魔鬼打败。 所以你怎么信耶稣很关键，在这个就是个分水岭。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很困难，最后被魔鬼掳掠，最后失败，失去了信仰。而有些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好像乘风破浪，好像成长得非常平稳，也非常的迅速，也非常的好，是因为他怎样信耶稣有关系的。他知道怎样来持续的正确的宣告神的话语，让这道在他口里，在他心里，并且来活出神的话语，这一点很关键。所以你怎么信耶稣很关键，让神来开启我们。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家人们，我们需要来悔改。有的家人你需要悔改，你虽然信了耶稣很多年，但你还活在宗教里面，你觉得神离你很远，你很少经历神，是因为你没有活在正确的信仰方式里面。神的道离我们不远，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面，求主来开启我们。我们需要持续的来宣告神的话语，来祷告，让圣灵来介入，让神的话语不再成为纸面上的字儿，而是成为我们生命中活出来的，与我们的生命化合为一的。我们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活出神的话语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来与神的道化合为一，如此我们就会常常经历神，如此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将不再一样，我们永远的会告别宗教。家人们，我们需要来悔改。神最恨恶的就是宗教，宗教钉死了耶稣，宗教是十字架的仇敌，宗教是圣灵的大敌。神的心何等恨恶宗教。如果你还活在宗教里面，悔改。如果你还不常经历神，你说神你离我很远，你需要来悔改。家人们，主啊，求主现在来帮助你，开启你，光照你。Ya la basandre hila bakala basunda, pala basandre hila bakala basunda, ya la basala bala basunda hila. Sala bala basala bala basandre hila basandre hila. Mandre hila basandre hila bakala bala basunda, mandre hila basandre hila bakola basandre hila, mandre hila basandre hila.祷告祷告，求主来光照我们，除去我们宗教的外袍，让我们活在真实里面，让我们的口要承认，心要相信，要与我们大祭司一同承认耶稣怎样为你祷告的，主在宣告什么，你是否宣告的和他一样。主啊，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光景。哦，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山达，沙拉巴拉巴山德里希。呼求他，求主来帮助你，进入信仰的真实，不再风闻有主，不再从理论上、从理性上来认识主，真实的遇见他，真实的经历他。让神的话语真正的与你化合为一。主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美好的人生。家人们，求主来帮助你进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进入，呼求他帮助我进入，帮助每位家人来进入，进入，进入。主啊，进入，进入，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哈利路亚。主啊，何等的真实。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理论，是真实的，又真又活的神呐。哈利路亚。主啊，帕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山，亚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卡拉巴山德里希拉。Ya la basandre hila bakala basundare hila. Ya la basandre hila bakala basandre hila basundare hila basundare hila. Hula bala bala basandre hila basandre hila bakala basandare hila. 改变我们的信仰模式，改变我们以前怎样信耶稣的。如果不是在正确的方式里面，现在来悔改。 进入宣告祷告，进入到宣告的人生，进入到与神的话语对齐，活出神的话语。呼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卡啦吧山德里希啦，让我们的思想被洁净出。如果你仍然是在思想上失守的，没有做好思想的管家的，悔改，向主悔改。最大的战场你失守了，还有什么战争你能得胜？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来回归到神的真道上，找到我们属灵征战的主战场，不要再被魔鬼蒙蔽，不要再被魔鬼分心。主啊，让我们保守我们的思想，胜过保守一切。阿利路亚。呼啦吧沙啦吧啦吧曼德勒希啦吧沙啦吧沙曼德勒希啦吧沙德勒希啦曼德勒希啦吧沙德勒希啦吧沙德勒希啦亚拉巴卡拉巴沙德勒希啦呼啦吧啦吧沙啦吧沙啦吧沙啦吧沙啦吧希啦吧沙曼德勒希啦吧沙德勒希啦吧卡拉吧沙啦吧沙Mandri hila ba sandri hila ba kala ba sundri hila. Hila ba sandri hila ba sandri hila. Sala 天父，我们感谢你。
Amen.
感谢你用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洁净我们。
Amen.
让我们看到最大的属灵玷污就是在思想领域。
Amen.
感谢你让我们认识到最大的属灵战场也就是在思想领域。
Amen.
天父阿爸，求你来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保守我们的思想。
Amen.
胜过保守一切。
Amen.
让我们接受你话语的清洗。
Amen.
你的话语诚然是清水。
Amen.
能够洗净我们思想上一切的玷污。
Amen.
帮助我们为我们的思想 负责任。
Amen.
让我们来守住我们思想的大门。
Amen.
不向邪灵敞开。
Amen.
不向世界敞开。
Amen.
不向罪恶敞开。
Amen.
不向情欲敞开。
Amen.
不向魂生命肉体的生命敞开，
Amen.
单单向圣灵敞开，
Amen.
主要帮助我们、
Amen.
做好思想的管家、
Amen.
我们以前没有做好，求你来饶恕、
Amen.
现在求你来帮助我们、
Amen.
帮助我们来与你的话语对齐、
Amen.
帮助我们活出一个与你话语对齐、
Amen.
宣告你的话语、
Amen.
活出你的话语、
Amen.
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真实的经历、
Amen.
让我们进入到这样真实的生活、
Amen.
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Amen.
不要让我们活在宗教里面、
Amen.
就我们脱离一切的宗教、
Amen.
就我们脱离一切的魂的层次以及理性的领域、
Amen.
主要让我们进入到灵的领域、
Amen.
进入到灵的层面、
Amen.
在灵里真正与你的话化合为一、
Amen.
让我们活出一个在口里让你的道在口里也在心里、
Amen.
就是在我们的灵里面、
Amen.
主要是真实的遇见你不再是风闻有你、
Amen.
不再是只是听别人说、
Amen.
主啊让我们遇见你、
Amen.
让我们经历你、
Amen.
让我们活在你话语的光中、
Amen.
如此我们的人生就是光明的、
Amen.
一人的路就是越照越明、
Amen.
如同无证的太阳、
Amen.
主啊让我们的路也是如此、
Amen.
活在你话语的亮光中、
Amen.
与你话语对齐、
Amen.
主啊祝福我们每位家人、
Amen.
祝福每位听到的家人、
Amen.
都有这样的人生是成功兴盛的、
Amen.
是得胜的、
Amen.
是成为别人祝福的、
Amen.
祝福万民的、
Amen.
主要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你为我们预备的、
Amen.
这样的一个人生是活出了一个在口里也在心里的、
Amen.
一个与你话语对齐的人生、
Amen.
活在你话语亮光中的人生、
Amen.
是神你为我们预备的、
Amen.
释放我们进入、
Amen.
帮助我们进入、
Amen.
主啊我们不要活在宗教里面、
Amen.
我们不要活在理性里面、
Amen.
我们不要活在掳掠里面、
Amen.
主啊我们要活在基督里的丰盛哈利路亚主啊你来了要叫我们得生命还要得得更丰盛求你帮助我们得得更丰盛哈利路亚祝福每位家人帮助我们进入到这样丰盛的人生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将荣耀归给神